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啊，这个主日的题目叫做"战胜巨人的恩膏"。大家一听到"战胜巨人的恩膏"啊，你一定会想到一个人，就是大卫，对不对？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，就是一个大卫击杀歌利亚的故事啊。今天我们呢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，不但今天大卫可以击杀歌利亚，这歌利亚呢代表了你生命中的挑战。你所遇到的难处，好像有时候像巨人一样，但是大卫可以击杀歌利亚，你也可以像大卫一样，战胜任何拦在你前面的挑战，拦到你面前的拦阻。那一个又大又难的一个问题，在你的面前要轰然倒下。感谢主，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圣经。那这里面大卫迎战歌利亚，击败歌利亚啊，有一个故事的一个背景。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呢，啊，我们看到在当时是扫罗作王的一个时代啊，扫罗呢是以色列的第一位王，但是呢，他却做了一些事情啊，不听神的话语，自己献祭，然后呢也不听神的话语，没有击杀从亚玛力王那里所得到的一切，所以神厌弃扫罗作王，所以神说我后悔立他作王，所以这个时候呢。我们看到撒母耳呢，因为撒母耳高了扫罗作王啊，所以撒母耳呢心中忧伤。这里面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这里面撒母耳心中有一个悲伤，他看到了他所高立的一个王，结果呢走向了离弃神的道路，他心中非常的忧伤。他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呢？立了一个王，结果这个王呢不是一个好王。在你我的生命的当中，我们可能都会遇到一些的问题，一些的难处，遇到一些的失败，我们做了一件事情，这事情没有成功，非常的失败。在一个失败的当中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一种悲伤的里面，哇，我的婚姻破碎了，我所爱的人离我而去了，我身体的健康好像垮掉了，我的孩子好像越来越不听话了，看起来好像一件事情在你的人生中是非常非常失败的事情。但是今天谁要对你说一句话，他说悲伤要到几时呢？你为这件事情悲伤要到几时呢？在主那里永远没有失败。扫罗离弃了神，但是神还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。今天不管在你的生命中又经历了多少的失败，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神在你的心中有一个美好的旨意，是要来翻转你的生命，带下一个全新的生活。这里面神对撒母耳说，你将膏油盛满了脚，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，因为我在他众子之中预定了一个作王的。一个计划失败了，在神并没有失败，他还有另外一个更好的计划。扫罗虽然离弃了神，但是是要兴起一个合他心意的一个新的王，神永远都是那一个做新事的神。对神我们永远都带着一个盼望，每次来到主日的聚会，让那个盼望在我们心中可以来升起。耶和华是我的神，他是帮助我的那一位，他是做新事的神，他是改变我人生的神。今天你来到教会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期待，我的生命被翻转，我的过去已经不再搅扰我了，今天我有一个全新的生命，因为我认识了这位神，我不再依靠着世界，那是依靠着这一位爱我为我舍命的耶稣。所以我们看下面一段的圣经，那撒母耳呢又开始告另外一个王，撒母耳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啊，告了两个王。那这时候呢，撒母耳呢奉差遣去来到耶西的家，来告立他的一个儿子来做王，他也不知道高丽哪一个儿子， 他心中呢，哎，一直与神有一个对话。神在带领引导着撒母耳来去告那一位他所拣选的王。我们看这一段的圣经。那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他告了一个又他看见了一个又一个。他第一个看见身材高大长相英俊，他说一定是这个是神所高立的，结果不是。结果他的七个儿子啊从他面前走过，耶和华都说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不是要高立这个。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你还有儿子在这里吗？怎么每一个神都说不是不是不是呢？啊，这时候耶西回答说，啊，还有一个小的，还有一个小的，一个最小的。在神国里面做事啊，有一个原则，常常不是那一个老大，而是那一个最小。大家能不能看到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啊？有什么意义在里面？首先来的一般都不被拣选，哎，幕后来的才是被拣选。亚当不是被拣选的，耶稣是那一个被拣选的，耶稣是那一个后来的幕后的亚当，拯救我们的。老大没有被拣选，最小的这应该是老八了，大卫，最小的一个孩子他被拣选。不要觉得我很软弱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是那最小的，我什么都不行。神就是要来拣选你，因为神拣选什么样的人？谦卑的人。心中高傲的人什么有没有办法拣选？没有办法。是因为神拣选那个最小的，说这里面那个最小的，他说你还有一个小的，说这个小的是怎么样？在放羊啊，甚至他的爸爸都不愿意把他叫回来，在参加一个盛大的一个仪式，伟大的先知，那一个民族里面最厉害的一个人就是撒母耳。那在他的家里面，他甚至没有把大卫叫回来，可见大卫在他父亲的心中的地位高不高啊？并不高。但是他在神眼中的地位高不高啊？太高了。然后你打发人去叫他来，他若不来，我们必不坐席。今天你我在主的面前啊，神就等着你来到他的面前。每一个人都要为神来高立。这一个羊角里面装满了油，神等着你来被告。然后呢，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，他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啊！这一个孩子才十几岁的孩子，大概十六七岁的孩子。耶和华说，这就是他，你起来膏他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。从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。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。好，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这是今天你我在教会的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来领受这一个恩膏。今天我讲到战胜巨人的恩膏，如何来战胜一个巨人。这讲到一个恩膏，这个恩膏在哪里？在这个羊角的当中有一个膏油，圣膏油。这个膏油浇灌在哪里？浇灌在大卫的头上，高立他作王。在旧约的时代，祭司、先知、君王都要被膏才能立，一定要被膏。这个膏油代表了什么？大家说今天这个膏油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圣灵。羊角代表了什么？砍下来的羊的角，也代表了耶稣的死。耶稣的死带下了圣灵的降临，耶稣死里复活，然后圣灵的降临。圣灵今天膏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大卫在被膏之后，神的灵大大的与他同在。我们看下面一处的圣经，这边讲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今天你我每一个人都是被圣灵所膏的。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三件事，一个就是天父的慈爱， 浪子的故事啊，讲到这个儿子啊，耗尽了家财，背弃了他的父亲。当他回转归来的时候，父亲呢，慈爱的天父却把他拥抱在他的怀中。你来到教会，你要得到这三件事，每一件都必不可少。一个就是天父的慈爱，他无条件的爱你，不管你过去做了多么烂的事，多么差的事，不管你有多么的悖逆，多么的顽梗，这一位天父他依然的爱你，他永远等待着你的归来，等待你回到了天父的家中，他好把你抱在他的怀中，在医治你内心所有的破碎，你过去所有的伤痛，他把你抱在他的怀中，用他极大的慈爱来医治你的内心。是天父的慈爱，然后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承受一切的鞭伤，承受一切的刑罚，一切的痛苦，以致我们所有的罪都归给了耶稣，然后他把他的公义白白的赐给了我们。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的身上都披着一件公义的外袍，这一个外袍不是我们有多好，而是耶稣基督公义的外袍白白的披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当我看到弟兄姐妹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在我的眼中都是那一个闪闪发光的，都是一个洁白明亮的，你像那天使一样坐在这里，放着那圣洁的光芒，那是耶稣的光发散在你的身上，照亮在你的身上，你好像明星照耀一样。所以我们的教会每次主日的聚会啊，都是闪闪发光的，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明星一样 shining star， 就在我们的当中。你有没有知道，你知不知道你就是那一个明星，你就是那个 shining star， 耶稣基督的荣耀彰显在你的身上。这讲到耶稣的慈爱，他把他的公义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，成为公义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讲的一二三，天父的慈爱，主耶稣的恩典，第三个叫什么？圣灵的感动。什么是圣灵的感动？今天圣灵在哪里？因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圣灵赐下来了，赐到哪里？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降临在我们的里面，内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 fellowship， 这个 fellowship 这个词儿叫 communion， 不是特别的好翻，中文里面好像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词翻译这个感动。就是有一个人呢住在你的里面了，他天天呢要跟你说说话，跟你聊聊天，东北话说唠唠嗑。这圣灵要来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感动我们，他就住在我的里面，成为我的导师，生命的导师。今天有这样一个恩膏啊，那一个大家可以想象的一个膏，那个羊角撑着那一个恩膏浇在大卫的头上，今天神把圣灵也浇在你的头上，我的头上，每天来充满我们，每天来浇灌我们，就这一个圣灵的恩膏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的里面，当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啊，主耶稣嘱咐这些门徒，他说你们不要去别的地方，你们要在这里等候，等候什么呢？等候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。他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他说你们来等候，等候着圣灵的恩膏，等候着圣灵的浇灌，使你们得着那个能力。这个能力指的是什么？好像那个炸药一样，那炸药包炸开的时候巨大的能力。当我们要来凿一个山洞的时候，要凿一个隧道的时候，你必须得用到什么？用到炸药。能不能你拿镐去刨啊，刨出一个什么，一个山洞来，一个隧道来，那得多长时间呢？但是这个炸药一炸出来，立刻就能开通一个隧道，非常快的时间。这圣灵的能力让它降在你我的身上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啊，我们要深深的知道，今天你我在神的家中， 不但领受了天父的慈爱，不但领受主耶稣的恩典，我们还领受圣灵的能力恩膏。这一个能力太重要了。就大卫啊，在大卫击败哥利亚之前，他每天要做一件事情，就当圣灵大大感动他的时候，他与神之间有亲密的互动。这件事情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我特别在教会中所强调的。如果你有参加我们其他的聚会啊，同工的聚会、小组的聚会，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这样一个关系。每一次每一次我来到主的面前，都在做什么？都在来领受，再来领受着圣灵的恩膏、圣灵的充满。千万不要觉得我就坐在这里面就是来听一个讲道，不是，你坐在这里面正圣灵的恩膏正浇灌着你。你知道吗，我每天我怎么做吗？每天我现在特别愿意喜欢想象，在一年中想象，想象我是个茶壶，然后茶壶盖打开了，然后圣灵呢往里浇，哎，滴浇浇浇，哎，浇满了，这叫什么？圣灵充满，比较简单是吧？这就叫圣灵充满。圣灵每天都迫不及待的要充满在你的里面，迫不及待的要把能力给你，迫不及待的要把爱给你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。啊，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不明白？哎呀，我为什么要去聚会呢？我在家里待着不好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在家里面你领受不到这样的恩膏啊。特别的喜欢聚会，我是个特别喜欢聚会的人。当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我天天啊，只要教会每一个聚会，我一定要参加，每天都在跑聚会、聚会、聚会、聚会。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聚会呀？因为我知道有一个秘诀呀。因为每一个聚会的里面都有什么？都有圣灵的恩膏。我要来得到这个恩膏啊！要不然这世界呀，这世界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，每天什么刷手机，催催催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吧？对不对？刷刷刷。每个人的手都非常的熟练，甚至四岁的孩子、三岁的孩子都会刷手机了。你知道刷手机不是不好，但是它怎么在消耗你的生命，在消耗你的能力，在消耗着你的力量，让人呢变得智力越来越低下。大家听没听说这个？刷手机使你的智力变得低下，都发呆了，不想了。给我，你告诉我应该看点什么，我应该听点什么，我应该学点什么，总是让他告诉你在做什么，你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了。所以说，如果天天刷手机的话，老年痴呆的概率会不会增加？一定会增加。世界是一个消耗，世界是我们变老，人会渐渐的老去。但是当你在圣灵恩膏的里面，你会怎么样？时间停止。以前一个日本动画片是吧？时间停止啊，别人都停止了，他可以动，哇，好厉害！你知道吗？今天在主里面的人，今天领受着圣灵恩膏的人。我跟你讲，当你在圣灵恩膏里面的时候，当茶壶盖打开，圣灵往里浇灌的时候，这一刻什么？时间停止了。哇，你容颜不老了，越来越年轻了，你的脸上散发着荣光。这就是圣灵的浇灌，浇灌在那里面。我们每个人都想得到青春的秘诀，对不对？青春的秘诀就是被圣灵来充满，每天活在他恩膏之中。哇，甚至呢到了一个程度，你可以逆龄生长，时间倒流，嗯，越来越年轻啊，鱼尾纹消失了，法令纹消失了啊，头发呀越来越白了，越来越黑了，这越来越白可不行啊，逆转了，从白什么变黑了，哎，往回转，感谢主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圣灵的恩膏。这么艾弗其他这一段时间，我要大大的多讲的圣灵的恩膏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太重要了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不去讲这圣灵的恩膏，我自己都觉得信仰怎么这么乏味呀、啊。有没有觉得信仰很乏味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圣灵的恩膏，没有力量，没有能力。所以说我最近一段时间，哇，就是有在我身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啊，就是那首歌啊，叫 Reckless Love， 叫做什么？奋不顾身的爱，不计一切的爱啊！啊，那首歌、啊、对我来说影响非常的大。哇，神的爱火再次燃烧在我的里面，我知道哇，我们需要圣灵，再有千家需要什么？需要圣灵的恩膏。如何来打败哥利亚？你需要圣灵的恩膏。这里面大卫他领受了圣灵的恩膏，今天你我同样在领受着圣灵的恩膏。我讲了这么半天的恩膏，你有没有感受到圣灵的恩膏现在就在你的身上？有没有 感谢主，圣灵的膏正浇灌在你的身上，在我讲的时候，圣灵的膏就降临在你的身上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这个故事啊，他被什么？被圣灵恩膏了，充满了能力了。你知道人为什么会软弱吗？因为没有跟主在一起，手机不充电，到20%的时候，上面有个显示，哎呀，要进入省电模式吗？你知道我们大部分人都在什么？处在省电模式，很多功能都用不了了，省电模式，因为就那么点电了，省着点用吧。没有能力了，没有力量来面对了，一来一些挑战，哎呀，我不行啊，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哎呀，我心中忧愁啊，烦恼啊，痛苦啊，难过呀，哎，处在这种光景的当中，为什么？手机没电了，那手机没电了怎么办？充电呢，赶紧的。来到聚会来干嘛来了？充电充电充电，圣灵的恩膏浇灌浇灌浇灌，圣灵的恩膏充满在你的里面，让里面充满了力量。所以你要什么？百分百的充电，叫圣灵充满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听没听懂啊？茶壶灌水充满了，对不对？手机充电充满了，我们都需要什么？都需要这圣灵的恩膏，然后你才可以怎么样？才可以心中没有惧怕。我们看一下大卫的故事，接着来啊。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仇敌，有一个巨人呢，在这个地方，看这个巨人高不高大？说在非利士人呢，以色列人的敌人的当中啊，在非利士人中，他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这个人名叫什么？叫哥利亚。他是一个巨人家族的人，他是一个巨人。那这个是加特人呢，都是巨人家族的，他们身体非常的高，身高有多少啊？大家看看身高多少？2.9米。2.9米什么概念呢？我们这门他肯定进不来了，对不对？这得弯着腰啊，这得弯多大的一个腰啊？大家知道姚明多高吗？2.3米？2.20米？2.26米是吧？我看到姚明跟别人一起走的时候，那感觉怎么那人那么矮呀？其实他不矮，人家1.8米呢，但他太高，他2米什么，将近2.3米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一下子不一样。你看这人2.9米什么概念呢？一个2.9米的人走到我们当中，我们都觉得什么？我们怎么这么小啊？跟侏儒一样。哎呀，你好。哇，这就是什么？这是个巨人呢。哇，这个巨人是什么样的？你看他头戴着铜盔，身穿着铠甲。这个铠甲重多重啊？57公斤呢。全什么？穿着铜甲。哎呀，戴着铜护膝。身上穿着这些铠甲，很重的一个铠甲，你给他一刀有没有用啊？砍他一刀有没有用？没有用，全都是铁呀，身上没法杀呀，这个人浑身是铁，变形金刚一样，对不对？哇，巨大无比，就这么一个人，手里拿着一个长枪，背着铜戟，还有一把剑，把这一个枪头啊重6.8公斤，光那一个头重6.8公斤。所以他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。你看那个图片啊，看这个人高不高大？你看其他人比他矮多少？矮一半，矮一半啊，一半的。所以这个人站出来的时候，全副武装的一个战士，吓不吓人呢？看这样的人，你害不害怕呀？哎，我们看下面。那非利士人就开始骂阵了，他说：“我今天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，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。”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，就惊惶，极其的害怕。扫罗是什么样的人？大家知道吗？当时撒母耳来告扫罗做王的时候，这个扫罗王啊，圣经上形容他长得健壮。非常的健壮，肌肉非常的发达，然后他又俊美，他比别人都高一头，在以色列人当中，扫罗是什么最高的，比别人高一头。可是呢，当他看到这样一个巨人的时候，他心中极其的害怕。以色列那么多的勇士，那么多的战士，没有一个人，一个都没有敢站出来与他征战的。他们都被他吓到了，他们看着这一个巨人如此的高大，就像我们今天看我们的难处一样。觉得是我们觉得我们的难处好大呀， 有时候在我们分享的时候，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我怎么总被环境影响呢？我总是去看那个环境呢？”你看到这一个难处如此的一个巨大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如何来面对呢？你的人生中有没有难处？有没有像歌利亚这样一个巨大的难处挡在你的面前？我曾经经过很多的难处，我相信每个人如果说难处的话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出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来。我自己曾经经历过找工作的难处，来到加拿大，婚姻的难处，差点离婚，遇到身体的难处，一次得了胃病，哇，连续三年我的胃都不好。面对去建立教会，一大堆的难处。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的巨人，但是我也看见了神极大的恩典在我的身上，可以一个一个的战胜。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有很多的巨人？现在可能就有一个巨人拦在你的面前，让你心中害怕，让你心中恐惧。今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今天你可以来打败你生命中的巨人。我们看，面对这个巨人，所有的人都害怕，但是有一个人不害怕，这个人是谁啊？就是大卫。我们看一下下面，那这里面的一个大卫呢，讲他当时在放羊，他的哥哥们呢在那里打仗，结果有一天呢，他的父亲就对大卫说，他说好久没看到你的哥哥们了，你去看望他们一下，带点饼，带点炸酱面，带点牛肉，带点面包，开玩笑，去给他什么送一点吃的，去给他哥哥们送吃的。那大卫因此呢，他就来到了战场之上，他就看到了这一个非利士人在那里骂阵。那大卫心里面不一样啊，大卫跟其他人完全的不一样。那大卫什么反应？大卫对扫罗说，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，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。大卫打没打过仗？从来没有打过。可当他看到这一个非利士人在那里骂阵的时候，他说，我要去与他征战。扫罗对大卫说，你不能去打仗，你太年轻了，那一个仇敌，那一个哥利亚，他自幼就做战士，那一个人身经百战，大卫呢从来没有打过仗。大家想一想这种力量的悬殊，大卫害不害怕？大卫就是不害怕。他说，你仆人曾经打死狮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像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他说，这一个受割未受割礼的什么哥利亚，他是没有神的人，他怎么能跟我来比呢？他怎么能打败我呢？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大卫里面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看见，他就不害怕，他说，我一定可以打败他。为什么他能这样？因为神的灵在他的里面，圣灵的恩膏在他的里面，这巨大的能力在他的里面，他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。这是什么样的人？就是一个与主亲近的人，领受圣灵恩膏的人，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。如果你今天心中有惧怕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？最近什么没有好好花时间与主在一起。当你越多来到主的面前，来领受他的恩膏，完那里面就有什么勇敢在你的里面来升起，可以来面对一切的挑战。所以我们看到下面的一段圣经，这里面大卫呢就开始来到战场之上。那大卫没有武器，也没有铠甲，于是呢他拿了几个石子，选了五颗石子，这是恩典的数字，选了五颗石子，拿了一个甩石头的一个机旋，然后呢拿着一个杖，他就来跟着一个非利士人哥利亚来打仗。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， 这个非利士人迎着大卫，大卫迎着哥利亚，他们两个来到战场之上，看到两军对垒在这个地方。非利士人看着大卫，就藐视他，因为他年轻。非利士说：“你拿个杖到我这里来跟我战斗吗？”他对大卫说：“我要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、天的走兽吃。”这个非利士人看到大卫，他什么感觉呀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这不是一个级别的呀！你要么这拳王锦标赛，一定要什么身体的重量。今天什么60公斤的和60公斤的打，对不对？100公斤的100公斤的打，你不能一个什么60公斤的跟120公斤的打，这没法打拳击呀。那么身体一个体重那么大的人，强壮的人，那打这个体重轻的人，那不太容易了吗？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哥利亚和一个这样的一个17岁的孩子，没有盔甲，没有刀剑，那个人有刀有枪，有戟有盾牌，铠甲什么都有，这个什么都没有。你看到这样一个景象啊，你就觉得哇，大卫死定了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会觉得大卫死定了，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人太自不量力了，这个人太骄傲了。大卫骄不骄傲啊？大卫不骄傲。我们看下面的圣经，我看大卫呢，今天我在这里面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，在这个地方，这大卫呢一直不看什么，扫罗一直看什么？扫罗和他的战士一直看的什么？看的是哥利亚。哇，好高大呀，好，这是个巨人呢，哇，好强壮啊，好厉害呀，我们打不过他。那大卫呢一直有一件事情他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今天我也是希望你我在这里面非常的清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这里面他一直提到了一个字，叫什么？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。他一直看到哪里啊？他看见了神，他看见的是神，他看见了神大有能力在这里面来征战。他没有看到那一个仇敌，仇敌在他眼中极其的渺小。他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他在看这个胜败啊，跟其他人所有的人眼光极其的不一样。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样一个眼光，你用如什么样的眼光来面对你生命中的巨人。每个人都有巨人，每个人都有难处，每个人都有挑战，但你怎么来看他？大卫一直看向的是耶和华，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他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在他的眼中，这个征战是谁的征战呢？是谁的征战？是耶和华的征战呢？是不是他的征战？是不是大卫拿一个石子去打哥利亚？是不是这样的情景啊？完全不是。是谁在打这个仗？是神在打这个仗。这个征战是谁的？是神的征战。所以今天如果你面临难处的时候，你要怎么说？我们要怎么做？我们是不是要上去迎战？不是。我们要到哪里去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知道吗？我们常常讲恩典之下，我们不努力了，不努力了，不努力什么了？不努力去打仗，努力什么？努力来到神的面前，努力来怎么样？来领受这一个恩膏。每个人都需要领受这一个恩膏，你若不领受恩膏就没有力量。每次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啊，我的征战不再是我的征战，乃是你的征战，不是我的，乃是你的。主啊，你使我得胜，你替我来征战。那今天呢，讲到今天战胜巨人的恩膏在哪里？就在这个地方。当我们领受圣灵的一个恩膏，然后我们再出去做事，领受了神的能力，然后再出去做事，把这个征战交给神，然后再出去打仗。所以当我们真正来面临一个挑战的时候，是谁在那里为你征战？是万军之耶和华为你来征战，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赢得了征战。所以今天不再是我， 你我唯一最重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努力来到他的面前，努力来领受着圣灵的恩膏，大有能力的充满在那里面。我们不需要在世界上去寻找，世界上永远没有这样的力量。当扫罗和他的军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应战，这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可以来战败撒旦。这个哥利亚预表了谁呀？预表了撒旦。撒旦是非常有力量的，但是在神的面前啥都不是。今天只有一股力量可以击败哥利亚，没有别的力量，只有靠着神的力量，只有靠着圣灵的能力，哥利亚才被全然的打败。所以今天你的征战是谁的征战？是不是我的征战？不再是我的征战，是谁的征战？是耶和华的征战，是神的征战，是耶稣的征战，是圣灵的征战，不再是我的征战。我把它交出来。所以我们常常说的三件事情：放松、放手、放心。放手、放松、放心，交给主，领受。你如何今天可以在生命中得胜，取决于什么？你花多少时间在主的面前。我再说一句，这个信仰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？你花多少时间在主的面前来领受，决定了你在战场上如何的得胜。它是你得胜的秘诀，那一个恩膏，你领受那一个恩膏是你得胜的秘诀。很多人信主很多年，不懂得领受，不懂得来到主的面前去建立那一个关系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懂得了一个恩典，哎呀，我就知道所有的一切。 No， 那只是一个知识。所有的信息，所有的知识，所有的道理都把你带到一个地方，就是带到把你带到主的面前，天父的面前，圣灵的里面。所有的教导都是做的一件事情，不要抓住这个教导不放。这个教导，所有教导的一切，什么我们教导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舍了生命，他为你排除了一切的挑战，被你排除了一切的障碍。以前我们跟神之间是隔绝的，你没有办法来领受着圣灵的恩膏，他浇灌不到你的身上。以前有罪在我们的身上，今天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，拿走了一切的阻碍，拿走了一切的拦阻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、笃信不疑的踏着耶稣的身体来到天父的面前，在这里被圣灵来恩膏。哇，你看到这个美丽的景象吗？但是如果我们只知道这样的道理，我们却从来也不来到什么，来到这至圣所，来到与主亲密的关系的当中，不去那里领受，我们就浪费了所有的一切。我们只说，为什么我信了这么多，我还是得不到能力？没有秘诀，没有一个速成，是有秘诀的，但是没有一个速成的方式。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，来领受。每一次来领受啊，每一次在他面前来祷告，里面充满了喜乐、平安、力量，我就可以面对一切。我记得以前的时候，我常常跟大家分享，艾瑞天家说：“不指出人的错误，不要求人改变。”很多人说：“凯文呢？为什么我做不到呢？为什么你做到了呢？”不是我做不做得到，因为我也没有能力，我也做不到。因为我懂得一个秘诀，我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在他的面前来祷告。每次里面，哎呀，就想去指别人错误的时候，在主的面前来祷告，他给我一股力量，让我不再去指错。在婚姻的当中，不是我有多有能力，但是圣灵大有能力。今天你要来得到这一个能力，在你的里面浇灌，在你的里面。所以今天你的老婆能不能伤到你？伤不到你。你的先生能不能伤到你？伤不到你。某某个男人能不能伤到你？伤不到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极大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。你有了耶稣，你还在乎别的吗？我们越来越感觉到，你越来越拥有耶稣的时候，你的人真正才强大起来。白嘴常常讲说，你要情感独立，人一定要情感独立。你的老公不是你的依靠，没有，世上没有一个，你的父母亲也不是你的依靠，只有耶稣才是你永远的依靠，只有耶稣才是最懂你内心深处的那一位。他知道你的破碎，他知道你的受伤， 他知道如何来安慰你，如何来鼓励你，如何来带领你，如何来更新改变你。万有都在他的手中，神已经扫清了一切的障碍，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跟他建立那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在这圣灵的恩膏里与耶稣谈一场恋爱。今天我们不再是人间人间人间，那么人间这些事情到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。今天有一位伟大的耶稣基督，他要来与你谈一场恋爱，让你心中真正能爱，能够被爱来充满的，唯有耶稣之爱，超越着世上一切的爱，完全没有条件的爱，完全给予的爱，完全供应的爱，完全包容的爱，完全赦免的爱，只有耶稣基督才这样的爱你。有了耶稣我还要什么呢？保罗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语，他说我拥有了耶稣，我就有了啥至宝，最大的宝贝。他说现在看，我看其他的一切呀，都像什么？像粪土一样，没有太大的价值。我不是说我们人间的关系不重要啊，只是跟耶稣比起来，那就差得太远了。人间所有的关系都是什么？都是暂时的，不管是夫妻的关系也好，父母儿女的关系也好，都是暂时的。我们不能不面临着生离死别，不能面临着什么分手出问题，毕竟渣男还是很多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人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但只要你心中有了耶稣之爱，有了那圣灵的恩膏，你就可以来战胜你生命中每一个巨人。因为你不再依靠着世界了，这世界靠得住吗？靠不住。但是神来到了，来到了你我的当中，住在你我的心中。圣灵干嘛要住进来呀？要你与你永远的同在呀，要把最好的给你。圣灵深爱着你，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每天带领着我们过得胜的生活。那么看到这里面，大卫清楚的知道怎么能战败，怎么打败这一个巨人在他的面前，这是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。那今天我们翻译过来，我们怎么样？耶稣耶稣耶稣，圣灵圣灵圣灵，他使我们得胜。今天耶稣使我们得胜。我们看下面一段的圣经，那这里面就是最后的一个画面，我特别喜欢这一个最后的这一点。大卫呢，你看这里面图画里面这个大卫很小，对不对？哥利亚很大，是不是？拿着剑，拿着盾牌，很厉害。大卫呢，拿一个石子儿，要丢出这个石子儿去打他。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就完全的不成比例，对不对？那一个人带着盾牌呀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个石子儿啊，他拿盾牌挡一下不就完了吗？多么简单的事情，一个石子儿怎么可能打败一个身经百战的巨人呢？我算谁呀？我遇到这么大的难处，那么大的一个疾病，甚至可能是癌症在我的面前，我怎么可能打败他呢？但是靠着那万军之耶和华，你可以战胜癌症，你可以战胜身体的疾病，你可以战胜你过去的破碎，你可以战胜今天你面临一切的挑战。大卫拿起那一个石子，用一个饥荒的一个甩石啊，甩出去一个石子。他头上的戴着什么？戴着一个铠甲的，他头上是有保护的。但是呢，那一个石子可以精准的命中目标，就好像一个子弹一样。要今天那子弹的速度多快啊？每秒钟可能有1公里、2公里那个速度，人根本没有办法去闪避，因为它太速度太快了。所以当大卫拿起这个石子的时候，那个石子什么，在挥出去的时候，是不是大卫打得很准呢？再准也准不到那个程度。那个石子什么被重新的定位，这个石子被那里来加速。哎，变得跟什么，跟子弹一样射出去，而且极其的精准。他的额头啊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是露出来的，啊，前面有一个图画，他就好像那个头盔啊，就这么一个什么，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露出来。那一个石子正中那一个额头，深深的镶入了那个额头，巨人轰然倒塌，立刻被击杀。看到这个战争的画面一点都不精彩，没有打7级49个回合。没有像我们中国的武侠小说一样飞来飞去，没有什么什么剑法什么刀法， 非常的简单，只有一种方法，一个石子，哎，丢出去，那一个球就轰然倒塌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，我看到另外一个图画。所以今天我要你看到一个图画在你的心中，在这里面你看到了什么？矮小的大卫，高大的哥利亚。可是在神的眼中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景？我想你看到一个巨人大卫和一个侏儒哥利亚。在人的眼中看到的是什么？巨人哥利亚，一个矮小的大卫。可是在神的眼中看到什么？巨大的高大的大卫，勇敢的大卫，可以战胜一切的大卫。那个哥利亚算什么？不过是个世人而已，好像是草，好像是草上的花，瞬间就不见了，瞬间就无有了。他极其的矮小，大卫极其的高大，极其的强壮，大有能力，只有一个石子就把他给打败了。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今天的一个信息在你的心里面来扎一个根，让你永远看到一个另外一番的景象，就是难处在你的面前，巨人在你的面前，他变得极其的渺小。因为这圣灵的恩膏在你的身上，圣灵的大能在你的身上，你变得极其的高大，你变成了2米9，哥利亚变成了1米6，不成比例了。所以当我们领受着圣灵的恩膏，领受着圣灵的大能，你神来击败哥利亚的巨人。所以我们在座每一位，你是谁啊？他说我是巨人，不敢说是吧？来，我是属灵的巨人，我能打败哥利亚，靠着耶稣，靠着圣灵，我可以打败生命中一切的巨人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你是一个得胜者，你是一个 conqueror，你是个得胜有余的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大卫这么厉害？因为他与耶稣合体了。今天圣灵住在你我的里面。今天在大卫击杀哥利亚的时候，神与他同在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神在他那里，他就变得巨大无比。大家看到变形金刚那个电视，对不对？穿什么？当当当，穿上那个铠甲，哒哒哒，一下变形了，一下变得极其的巨大。当有圣灵的恩膏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变了，你改变了，你不再现在你看到的你，你变得极其的巨大。当疾病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疾病就那么渺小，你一脚把它踢开了。当一个挑战，一个财务的一个危机在你面前，一拳把它撂倒了，这就是真实的你。所以你要改变你自我的形象，不是我看到啊，好大的哥利亚，哇，这个难处好大呀。当你领受这圣灵恩膏的时候，你要得着能力，这圣灵的能力让你胜过这世上一切的风浪。所以当时耶稣走在海面上，彼得看到耶稣走在海面上，然后彼得说，如果是你的话，我也要像你一样走在这海面上。彼得是个非常勇敢的人，就说你来吧。他纵身一跃，从船上跳到什么？跳到了海中。那海里面巨浪翻腾，但是呢，彼得却可以行走在这水面之上。神迹就这样发生了，他看着耶稣走向了耶稣，神迹就在那里发生。他可以踏浪而行，把一切的风浪都踩在他的脚下，因为他有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。你也是一样，你我都是踏浪而行的人，你我都是面临挑战而不惧怕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着圣灵的恩膏住在我的里面，因为有主耶稣基督与我同在。你有了耶稣，你还怕谁呀？多大的一个靠山呢？可是当彼得面看着耶稣，看着看着，他就开始什么东张西望，看什么？去看那些风浪。他一看风浪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下沉。 主耶稣伸手把他拉起来。你我也是一样，在这世上没有一个难处在你我面前可以站立得住。但当我们一去看这地上的这些挑战的时候，定睛在这些事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失败。什么时候我们眼目专注的定睛耶稣，领受圣灵的能膏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胜。我今天如何得胜？得胜在谁的手中？你现在得胜已经赐给我们了。今天你我都有一个选择，每个人都有一个选择，每一天都面临着许多的选择。你选择刷刷手机，你还是选择来领受着圣灵的恩膏，这是你的选择。你的选择将决定了你人生的结局。你不能说我选择刷手机，我还选择我在得胜，这有没有可能？没有可能。我选择把手放在炉子上烤，火炉上烤，但我选择我不受伤，对不起，没有这个选项啊。你只要把手放在这个火上面，就一定会被烧焦，这是你的选择呀。如果只选择这一个动作，但我不选择这个结果，没有吧，这个结果你不能选择，你只能选择你走哪条道路。你选择来到主的面前，你就得到能力，你就得到得胜。你选择来到这世界的面前，天天注目定睛在这个世界，定在这个巨人的身上，你就会失败。这是你我的选择。这教会在做什么？教会在带领大家进入到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来鼓励大家，引导大家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面前，更多的来到主的面前，让你与耶稣基督可以连接上，连接在一起。我特别的鼓励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我们要有周三的聚会，我们有一些线上的聚会，我们八月份还有一个营会，圣灵充满的营会，特别鼓励大家来参加。我们每个人都太需要耶稣了，你都不知道你有多么的需要耶稣。我太知道了，因为我有太多的软弱。大家不要觉得凯文很刚强，哎，比你还软弱。但当软弱的时候怎么办？我需要来领受这圣灵的恩膏，这恩膏住在我的里面。我们看下面一处的圣经，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这一段，他说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要常存在你们的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因为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教导你们，带领你们，引导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今天每一个人，爱主家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圣灵的恩膏就住在你的里面，这一个恩膏要带领你，来引导你，让你得胜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巨人，每一个难处，每一个挑战，他都要带领你来胜过。这就是这一个恩膏，这是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在你的里面了。领受他的带领，亲近他，来到他的面前，来享受跟主在一起的时光。这一个恩膏要进到你的里面。我看下面一段的圣经，我就结束了，最后一节的圣经。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两个诗篇，这讲到大卫的诗篇。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大卫是一个特别的知道领受恩膏的人，他特别一个喜欢来到主面前的人，他写了很多的诗，他是一个喜欢敬拜的人。写了很多的诗篇，这是他其中的两个诗篇，都是他在旷野被追杀的时候，他心中痛苦难过的时候，他写的诗篇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”他心里面切慕，他心里面来切慕神。他说：“哇，我像鹿想要喝水一样，特别在干旱的时候，那个鹿啊到处在找一个溪水，他多么想喝水啊。”大卫说：“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”我还记得很多年前，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那是2021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去参加一个营会，当时我人生正在一个极大的一个困难当中。那个时候2021年，我正好失业，然后我非常的沮丧，我不知道我人生该前面的道路如何。我去到了一个营会的当中。在那一个营会的当中，哇，我听到一个姐妹来讲她的故事。她是一个被在逼迫的年代，在大陆里面被关进了监狱，因着信仰的缘故。我听到她讲她的故事啊，是一位老妈妈。我看着她讲，我就心里面非常的感动。我说，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愿意，竟然愿意为主受苦呢？我这个信仰一定是真的。 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，还不是很明确。然后这个信仰一定是真的，怎么有人这么能为耶稣受苦呢？我要真心的相信。我就在那一个营会，他们有一天有个早祷会，我去参加这个早祷会的时候，哇，那天早上我祷告，我刚刚信主时间不长，但是我里面就有这节圣经。哎，我当着很多人的面，那个当时的早祷会有大概100多人。我在那大声的喊，我说神呐、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啊！我大喊着说，让那是神的灵在我的里面感动我，让我说出这一节的圣经。从那一天起，神的灵深深的触动我的心，一直引领我，带领我。这人生有什么秘诀？没有，真正的秘诀就是什么？来到主的面前，他还不断的把渴慕加给我，你知道吗？人呢、啊，就是你越聚会你越想聚会，你越不聚会你就越不想聚会。你看有没有意思，聚会多的人就是什么，我一个聚会都不落，教会只要有聚会一定要参加。有的人一个聚会也不参加，越来越什么，主日也不参加，什么也不参加。因为什么？麻木到一个地步了，被世界什么淹没了，随着世界随波逐流，逐渐的老去，一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。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故事。我感谢神，都是值得恩典，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来听到，让我们可以来领受他的恩膏。我特别的感恩，在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极大的渴慕。这个不是我有多厉害，那是神的这个慈爱的一个吸引，让你越来到他的面前，又越被他的爱来吸引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公司上班，在 Richmond 的时候，那中午的时候有一点吃饭的时间，啊，我就跑出来，把我的车开到一个小公园，在那里面来亲近神。但是花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啊，亲近神，亲近神，特别特别的享受。后来遇到难处，到冬天怎么办，车里太冷了，哎，我到处想，我能找到一个地方我可以亲近神该多好了。心中带着一个极大的渴慕，在他的面前你越来渴慕他，越有他的能力，越有他的带领。神会当你越亲近他的时候，哇，你的灵就会被打开，你开始能感受到他，清楚的来明白他的带领。他神带领我走人生的道路，清楚的带领我说你到白石去开一间教会，在梦中向我显现。神一直带领着我，不是说今天开庙做这个做那个，不是，神清楚的带领我的每一步道路，神都会在梦中与我讲话。神是那么真实的一位神，他多想来带领你的脚步，他多想与你来亲近，他扫清了一切的障碍，在那里来等候你。主耶稣在等候着你，他说我的心切慕你。你知道吗？神的心何等的切慕你，他等着你来到他的面前与他来亲近，好像父母亲等待儿女来到他的面前。他的心深爱你，因为他说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，我的心切慕。大卫在他的心中有那么大的一个渴慕，知道吗？今天耶稣的心多等的渴慕。圣经是一本爱情的故事书，想到耶稣爱你，为你舍命，想想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的里面，就把他的爱给你，他在那等候着你来爱他，等候着你来回应他的爱，好像山谷的回音一样。他对你说我爱你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回应？一个山谷会什么？我爱你，哇，回过来了，那个爱先来到了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来领受这个爱，来回应这个爱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来领受这个爱，领受这个恩膏，领受这个能力，然后可以来战胜巨人的人，领受恩膏可以战胜巨人，在你生命中一切的挑战在你面前必然站立不住，就要轰然的倒塌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热烈的来寻求这一位神。我特别鼓励大家来参加我们每一个聚会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让我们一起来寻求主，来领受。在恩典之下最重要就是什么？领受，领受，再领受。神的世界奇妙无比，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今天神要来引导你，来带领你。我们来有一个祷告，大家可以坐着，我来给大家来祷告。现在我要在座的每一位，想象你那个茶壶盖被打开了，你那个 圣灵的恩膏正浇灌在你的身上，这是个使大卫得胜的恩膏，要恩膏在你的额、你的身上，充满在你的里面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。哈利，谢谢主，圣灵的恩膏从头浇灌下来，从那头顶一直在流，像那一个好像一个瀑布一样，那个水一直在浇灌在你的头上，流到你的衣襟，流到你的脚，流到你的手，流到你全身每一个地方。那圣灵的恩膏正在你的里面来运行，正在浇灌在你的里面，来领受吧，敞开你的心，说主啊，我接受你，我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，我接受着圣灵的充满浇灌与运行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亲爱的耶稣，恩膏，恩膏在座的每一位，圣灵极大的一个恩膏浇灌充满，哈利的正在浇灌，圣灵正在浇灌，继续的来专注这一个浇灌，从头到脚的浇灌，专注在这个圣灵的上面，这一个水流的上面。哈利路亚，你会感到那种暖流进入到你的心中，你会感到好像风吹过你的脸颊，你会感到一个电流流过你的全身，你可能会感到麻，会感到痒，哈利，这都是圣灵的运行在你的生命中，在你的身体上。圣灵继续来恩膏爱尔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哈利路亚，每一个人都被圣灵来充满，充满再充满，哈利路亚。那今天我们来祷告，这战胜巨人的恩膏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来驱动我们心中一切的惧怕。哈利路亚，过去一切的沮丧、一切的失败、一切的羞耻感完全的挪去，被这极大的爱来冲刷，极大的恩膏来医治，我们的心不再破碎，我们的心不再忧愁，我们的心不再惧怕。耶稣极大的爱充满在我的心中，圣灵的恩膏来冲刷一切负面的记忆，来洗去一切过去的破碎，全新的希望在我们里面来升起，极大的信心在我里面来升起。主啊，你使我得胜，你使我有力量，你使我有一个全新的生活，你使我大有能力，你使我征战得胜。哈利路亚，你使我返老还童，你使我健康强壮，你使我梦想成真。谢谢耶稣，这圣灵的恩膏运行在我们的身上。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极大的恩膏，这一个恩膏，哈利路亚，大大的运行，大大的充满，大大的浇灌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爱尔全家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被这圣灵的恩膏来充满，大有能力来过每一天的生活。谢谢耶稣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亲爱的圣灵，奉主的名祷告， Amen。